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眼下的北京正渐渐走进深冬时节，连日来的几场大风刮走了持续了几天的雾霾天气。气象预报说，北京很可能近期就会迎来今冬的第一场雪。说来，在我们小时候呢，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北京的冬雪那是常客了。不过近些年，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对北京气温的影响，北京的冬天好像越来越难得见雪了。难得下一次雪，人们都是欢呼雀跃的。有的时候甚至马上迎来春天了，才会迟迟盼到冬天的最后一点点雪。而今年的冬雪会不会来得这么早呢？气象部门预告说，在11月末12月初，京城就有望迎来今冬的第一场雪。雪的来到也使得更多的北京人开始关注冰雪运动了。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现场就是去北京延庆的冬奥赛区。在2020年冬季奥运会上，延庆赛区主要是承担着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赛事。而延庆赛区是北京冬奥会整体场馆建设中难度最大的赛区，而高山施工竞赛场馆又都是中国国内首次建设，工期也只有两年多。2020年的2月，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将迎来奥运会之前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的首个赛事。眼下距离赛道造雪以及整个系统测试还剩下三个多月时间了。那么延庆的高山滑雪中心眼下的建设进度怎么样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相约北京首场测试赛2019-2020国际雪联高山滑雪世界杯延庆站将于2020年2月15号至16号举行。目前距离首场测试赛开赛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建设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其中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与测试赛相关的三条赛道工程及相关技术道路已全部完成，并通过国际雪联的技术认可。本月15号，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高山滑雪赛道已开始造雪。在未来的约50天时间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将完成测试赛相关雪道全部造雪工作。
为保证明年2月测试赛需求，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竞速赛道、训练道及相关技术道路工程建设已全部完成，今年年底前完成造雪工作。
另外，延庆赛区内外部道路、索道、电力、通信系统实现连通，同时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结构已完成，正在进行防护装置及遮阳棚安装施工。延庆冬奥村及山地新闻中心正在进行结构施工，计划年底前主体结构全部完成。下一步，延庆赛区工作重点将转入赛时保障阶段，进行工程收尾、场地整理和生态修复工作，确保满足测试赛条件。
好，刚才接受采访的是奥运赛事建设处相关负责人刘新刚先生。延庆赛区的高山滑雪中心呢，是整个奥运场馆建设中难度最大的一个施工地。高山滑雪被认为是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办滑翔、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等11个项目的比赛。而今年要率先完工进行测试赛的就是难度最大的高山滑雪竞速赛道及相关工程。好，说完了冬奥赛场，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考场。2020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全国报考的北京招生单位的考生目前已经达到了42万5千多人，这比上年猛增了4万1900多人，增幅达 11% 左右。报考人数超过1万以上的北京地区高校有17所。好，我们一起来关注。
2020研究生考试报考人数逾万人的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17个招生单位。在京考试最终现场确认考生为135899人，较上一年度增加6402人，增幅 4.9%。 根据招生考试安排，12月21号至22号每天8:30至11:30、14:00至17:00将举行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超过3小时的考试科目在12月23号进行，起始时间为8:30，截止时间由招生单位确定，不超过14:30。12月14号至12月23号，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
根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报考人数达到了历史新高290万人，这比2018年又增加了52人，涨幅达 21%。无论是人数还是增长率，都是近年来的最高。而近五年来，中国的考研人数也在逐年的增长，研究生报考人数的快速上涨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而从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体数字来看，大约是834万人，也就是说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选择的是进一步深造考研的选择。归纳其原因，为自己增加未来职场的竞争能力，增加就业时的就职砝码是关键因素。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连日来被人们熟知的中国前首富之子，被许多年轻网友戏称为国民老公的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之子王思聪，竟因欠债 1.5 亿被法院查封财产，成为失信执行人，也就是坊间所说的老赖，惊讶不已。另外一位科技界的创业明星罗振宇也宣布公司破产，同样成为了失信执行人老赖，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纷纷议论。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罗永浩所属的锤子科技目前已经归还了欠债方江苏丹阳的陈阳公司100万的首期还款，因此罗永浩的老赖限制高消费呢已经被取消了。目前他还有140万的债务，将分三期，每期50万元，预计明年2月就可以全部还清。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建立了网上的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老赖的黑名单系统，社会各界人士只需要点击这个名单，输入姓名，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名单信息。一旦成为老赖，是有很多行为消费的限制的，比如水陆空出行都会受阻，高消费被通通驳回，限制炒股买房出境，养老金等固定收入也可以直接划扣。最近北京首都机场警方就发现了一位女子欲用他人身份证来乘坐飞机，经过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原来也是一名老赖。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案件。
这位就是当事人吴某，他拿的是他的身份证件，这就是我们的智能人脸 比对系统，然后比对，然后工作人员发现身份证件和他人脸比对不匹配，所以然后安检人员就通知我们民警。
近日在首都机场 T2 航站楼，一女子在过安检时没有通过智能人像比对系统验证，被移交给机场警方处理。接警后，首都机场公安局西航站区派出所的民警立刻赶到现场，对他进行检查。
看他的身份证，的确跟他有相似，但是相似不等于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民警对他身份进行核查，对他本人也进行询问，但他一直坚持说这是他本人的身份证，不承认这是其他人身份证。然后我们对他身份信息、所有的手机信息进行调查之后，发现他支付宝使用的支付宝，它里面的认证人名是吴某清，而不是身份证上面所说的吴某某。随后我们对吴某清这个身份信息进行核查，然后再对他本人和他本人进行比对，发现他的真实信息应该是吴某清， 吴某某是他的姐姐。
铁证面前，吴某清终于说了实话，原来他因为欠下高额外债未还，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成为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赖，衣食住行都会受到很多限制，其中就包括不能乘坐飞机出行。为了乘机，吴某清偷偷拿了姐姐的身份证，抱着侥幸来到了机场。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的冒用他人身份证、身份信息，对，可以处以款，也可以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但是因为他是老赖，抱有侥幸心理，也标抱有一个刻意，所以我们最后处以了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警方提醒广大旅客，乘坐飞机时应使用本人合法有效身份证件，切勿以身试法。
我们在这提示大家，广大旅客出行过程中一定要遵纪守法，执法守法，一定要使用自己真实有效的身份证、身份信息进行乘机。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北京西部门头沟的狗牙山。狗牙山以山势险峻著称，整座山的山势耸立，一条山脊横贯西北东南方向，纵向又分出了几十条山脊，远远望去就像是参差不齐的狗牙，因而得名狗牙山。而根据地势的不同呢，那些喜欢越野攀爬的朋友们又把狗牙山分成了狗头、狗身、狗尾。而其中狗牙山的最高海拔达到了960米，整条线路几乎都是在一个宽只有1米的山脊上行走。如果遇上大风降温天气，整条线路将是非常的危险。喜欢户外探险的朋友，如果在搜索引擎上搜一搜狗牙山，蹦出的可能就是一连串发生在不同年代的惊险故事，驴友被救等等的事件。它那高耸的山势、不到1米的小路，以及山脊两旁近乎于90度的垂直悬崖，逐渐成为了京城驴友们心中十大惊险线路之一。正因为这条线路如此的惊险呢，所以每当有驴友想去探险的时候，总是要做好充分的天气、地形、湿度的准备。但是最近一位23岁的大姑娘挑战狗牙山，却不幸从悬崖掉落，虽说有50米高，他却幸运地保住了生命，同时也惊动了大批的救援人员，应该说他是幸运的。好，下面我们就来听蓝天救援队队员邱晨给您讲述当时的事件。
报警写的是狗牙山有一个23岁的驴友坠崖，大概30-40米，需要救援。
23号下午，在多个户外运动微信群流传一则驴友坠崖的消息称，下午3点，一名23岁的女孩跟着某户外登山俱乐部在门头沟狗牙山爬山时，坠下50多米的悬崖，锁骨骨折，情况危急。随后，北京多支救援队伍前往事发地点。
狗腰部位。只是他们领队能确认说是在这个位置，具体的点呢，那个现在是不知道的。用了2个多小时到达的驴友坠崖的那个地方，把头灯开开，我们一看那个灯光，大概得需要60多米的距离，而且山比较陡峭，我们是沿绳下降的，一直下降到驴友的身边。
现在颈椎疼吗？
摸着往下一点点，
有点疼，疼是吧？
对。
那就骨折了。
上山容易下山难，为了将受伤的驴友抬下山，队员们在灌木丛里找路，还要保护受伤者不受二次伤害。40多名救援队员轮流抬着往下走。
也山脊上到那个风挺大的，而且非常的陡，没法从山脊上进行搬运。我们当时决定就是直接走深沟，从那条道路下山。
蓝天、消防、昊天、绿洲等多支救援队的40多名救援队员用了整整4个小时才把受伤驴友护送到山下。
等到19:50，他们开始向下那个转运，到达的救护车边上是23:50。
据记者了解，这名女驴友发生意外的狗牙山，穿越门头沟区斋堂镇多个村子，是一道长约12公里的山梁，也被称作碣石岭，因为整体像一条狼狗，在户外圈被称作狗牙山。狗尾巴、狗身子和狗头全是像刀刃一样的山脊，宽约1米左右，两边是悬崖峭壁，山势极为险峻，被户外圈称为北京周边十大夺命户外路线之一。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 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北京旅游的朋友可能一定要去北京钟鼓楼看一看。北京的钟鼓楼呢，现在位于北京地安门，一座钟楼一座鼓楼，它们一北一南相向而立。钟鼓楼是元明清代都城的报时中心，是古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钟鼓楼也是北京城里胡同最密集、原住居民最集中的地方。2012年政府对钟鼓楼广场的恢复整治项目正式启动了，要根据老地图来恢复清朝时期钟鼓楼广场的基本轮廓。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周围居民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也是大批中外游客逛北京体验老北京文化的好去处。好，下面我们就要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钟鼓楼，看看经历了一番沧海桑田之后，今日钟鼓楼是怎样的。
傍晚时分，在钟鼓楼下，踢毽的、打牌的、聊天的，人声鼎沸。面对此情此景，钟鼓楼下的老街坊刘金生不禁感慨万千。
就我们小的时候，还有点那个商业化，卖这个食品呢，或者是卖那种副食品的，什么蔬菜啊，的饭馆儿。然后通过这些年几十年的改造呢，现在它文化的氛围比较浓，是不是？你比如说节假日也好，举办一些活动啊。现在我们每天晚上有这个跳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交谊舞的，然后清晨有打太极拳的，它就文化氛围比较浓，我觉得这个是提升了。
围绕着钟鼓楼有一条胡同叫钟楼湾，它就像一条纽带连接着钟楼和鼓楼。跟刘金生同样年过花甲的王金明在钟楼湾社区居委会工作，闲暇时间王师傅喜欢给大家讲述钟鼓楼和附近胡同的故事。这天记者就跟随王师傅听他讲述这里的沧桑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变迁。
你看原来这个地方吧，最早是一个庙，在清朝的时候
庙，
解放以后这儿就成了一个被服厂，做被服的，然后又发展到一个江西景德镇瓷器，从这儿把这个院子给租下来。现在呢整个就是树街整个促提升吧，也算是，或者是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把这一块整个把他们给拆迁了。
这边是做什么？现在
现在就是政府还正在规划当中，也跟中轴线申遗有关系，
等于说也是做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些利用。
肯定的是。
据王金明师傅回忆，北京市在2012年12月启动钟鼓楼广场恢复整治项目，历时3年完工，适当恢复原有的历史空间，主要侧重于公共文化服务。为了保护钟鼓楼作为文物的整体景观，钟楼西侧的铃铛胡同在改造时就非常注重不破坏这里的天际线。
清代时候没有路灯就甭说了，在民国时候那路灯您知道，木头电杆上面一盏灯，说句实在话那是昏昏暗暗，真的有个路灯基本上看不见，这一胡同里头就一个。您看现在这儿多少，而且现在又是叫电灯的这个线已经入地了，你看这种小灯啊什么之类，你看这个都看不见吗？这条路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以前可能还是就是中间一点小的柏油马路，到不了1/2这么宽。现在呢就是等于您看中间是柏油马路，两边都是渗水砖，路也都平了。刚才我特别关心的就是上下水，你看都有了，
是，
这是最大的人民生活需求。
王师傅说，改造完成后，他再给大家讲胡同故事，就能让钟鼓楼和胡同文化真正看得见、摸得着。当然，在胡同改造、恢复文化遗存原貌的同时，民生工程一样重要无比。同样住在钟鼓楼脚下的范大爷，给记者讲述了这些年自己家里的变化。
原来您这院是怎样
的？原院坑坑洼洼，一下雨就积水，小雨都积水。
有砖吗？
没砖，都是土路
啊。
坑坑洼洼，三级跳的。原先啊，坑洼不平，稍微有点，甭说大雨，小雨都积水。一下雨也好，房屋局也累，那街道又忙着给铺油毡吧，打弄塑料布吧。现在下雨，下那么多大雨都不漏。
啊，这房子翻修过的，
都是翻修
翻建的。
现在好，
现在就是一下雨吧，整个全下去了，全出
、啊，这水就直接流下去
了。下完雨之后，水一点都不存。
这个
真是好，这个真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成果，我们享受到这个是直接利益了。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
一曲《钟鼓楼》唱不尽老北京对家的乡愁。胡同、四合院、钟鼓楼构建了附近老北京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丰富着北京作为千年古都的文化底蕴。文物保护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系教授宋国定认为，钟鼓楼地区的变迁可谓是北京旧城街区改造的一个样板。
北京作为世界闻名的文化大都市，城市中胡同、四合院、钟鼓楼、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等，形成了独有的老城区平民文化特色。文物古迹的保护对现代北京的定位具有重要意义，要有整体规划，要尽可能保持其原真性。钟鼓楼街区和胡同作为现存不多的北京老城平民文化代表，得以有效的保护，这在北京市的胡同和古迹保护中起到了示范作用，使得文化遗产地有了尊严，居民生活有了尊严。这是文物保护实践中值得推广的一个典型范例，也将为古都北京的城市中轴线申遗提供借鉴。
数据显示，北京全市三成以上的市级以上文保单位分布在中心城区。近年来，北京持续全力推进核心区文物腾退保护，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经费超过10亿元，中心城区也拉出文物腾退保护名单。现在王师傅除了讲胡同故事，还在为另一项北京城的大事忙活着，那就是中轴线申遗。
再往前走呢，就是过去叫洪恩观，也有叫姑姑寺的，反正在应该4-5年以前吧，这个您看现在挺整齐的啊，大米科技，过去呢就是一个那个市场，这个庙相当大，有多大？我跟您说，要说500平米恐怕都不止。
哦，
好大的，里边一块卖菜的、卖酱油的、卖醋的、卖什么的都有，就是一个市场。这整顿完了以后，您看现在是大米科技，这次中轴线申遗呢，可能要跟他们这个大米未来这个公司可能要商量一下了，是不是换地儿，因为要恢复中轴线这个文化遗产。
胡同是北京的名片，是北京重要的文化遗存。党的19大报告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背景下，保护文物与改善民生并举，势必将更多更好的惠及普通民众。
油条饼干。 院的里面，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就在这个地球的上面。
好，听完了钟鼓楼的故事，本期我们的今日北京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周见。